李强克材料有疑点，分析指中南海有大事，习近平有麻烦，三名高官缺席，迟浩田现身。从学生军训睇中共嘅恐惧，菲律宾同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联合军演，直指中共。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总理李强家族被起底，同恒大掌门人许家印被捕，呢两件事接连发生。分析人士认为，不仅呢两件事有关联，结合最近中南海出现嘅种种异动，可以判断跟住落嚟肯定有大事发生。
在中共高层一系列高官出事的背景之下，李强又被爆黑材料，说李强家族资产高达900亿人民币，他夫人林环是浙江商业研究所所长，李强就是透过林环将马云劝回中国。而李强的女李咏是习近平的契女，在世涵盛公司工作，由于世涵盛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30万美元，爆料认为这个是一间皮包公司。爆料仲说，高度怀疑李强的女婿是英籍苏格兰人，也就是世涵盛公司的法人。中共领导层的个人信息极为保密，而这个爆料又非常详细，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10月3号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先不讲爆料的真定假，假如李强确实是有一个洋女婿，根据中办过办印发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第三条，假如李强真是有个洋女婿，他必须报告，中组部和习近平肯定知道。至于李强的女婿有没有间谍嫌疑，在李强被提拔为常委之前肯定早有定论。但是即使是这样，仍然有这一类的消息被曝光，这个爆料直接打击对象是中共二把手李强，真正的打击对象是提拔重用李强的一把手习近平。黄友群分析说，爆料人很可能是习近平最大的政敌曾庆红的手下人马。就在李强黑材料被曝光前后，日经亚洲撰稿人中泽克义三次发表消息人士的爆料说，在今年北大河三个元老出面对抗习近平，曾庆红当面斥责习近平搞坏了党国大事。代表退休军方元老的迟浩田和前常委张德江也都在旁边支持曾庆红。黄友群认为，日媒的消息很可能就是曾庆红手下人马故意放风，显示中共高层再掀倒习潮。而同一时间关于李强的爆料亦都是这一类，因为这些爆料的矛头直指习近平，习近平肯定会重手反击。再加上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许家印9月底被捕，黄友群判断接下来中南海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中共近日在北京举办了建政74周年招待会，资深时评人唐靖远表示，中共体制高层有一个露面政治学，就是在一些敏感重要的场合，露面不露面可能会释放一些政治信号。
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共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建政74周年招待会，资深时事评论人远见快评主播唐靖远表示，中共体制高层有一个露面政治学，就是在一些敏感重要的场合，露面和不露面可能会释放一些政治信号。中共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国务委员刚刚卸职的外交部长秦刚双双缺席了这一次招待会，而今年3月份才卸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亦都没有现身。唐靖远分析说，李尚福和秦刚都是现职的国务委员，此前已经有传闻说出了事，亦都消失了很长的时间。招待会这些非常正式的场合，按照正常情况他们是必须要出席的，也都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们不露面基本上已经坐实他们很可能出了事，这样的安排已经是变相的官宣， 李尚福、魏凤和和秦刚都受到了调查。最后他们会不会被起诉、伤害、送入秦城监狱，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们现有的职务肯定是保不住了。今年年中，中共火箭军爆出高层集体腐败丑闻，原司令员李玉超、原政委徐中波双双被免职，成全有多名军方高层卷入其中。被牵连的还有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干生和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后者在2015年担任首任火箭军司令员。而好耐都冇露面，外界猜测可能处境不妙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现在招待会现场。还有资深撰稿人中泽克义透过日本经济新闻披露的关于今年北大河会议向习近平发难的中共元老之一94岁的前军委副主席前国防部长池浩田亦都在座。唐正远表示，张又侠是军委第一副主席，非常敏感，他是习近平在军队入面最得力的红二代盟友，是帮助他掌握军权的关键人物。唐正远说，习近平比较谨慎，此前中共官方公开征集线索针对军队装备的采购腐败，查的时间刚好就是李尚福上任的时间，截止到李尚福为止。李尚福的前任是张又侠，这个讲明习近平已经将张又侠和李尚福在装备部的腐败案做了切割。所以我觉得在现阶段习近平要动到张又侠的可能性比较低，张又侠相对是安全的。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面说，团结就是力量，信心才过黄金。就是因为习近平面临着严重的内外交困、严重的亡党危机，他非常强调团结和信心。唐正远说，池浩田这一次出席招待会，就是习近平将他作为show团结的工具在使用。这个是一个精心的安排。既然有媒体报道说，池浩田和习近平在分裂，或者说在对他施加压力，那我就邀请他出席一下这个招待会，我来 show 给你们看看，就是间接的辟谣，用这种方式显示他对军队的掌控并没有出现分化，还是非常团结的，军队还是非常支持他的，党还是在这里指挥紧枪的。他其实就是想要释放这样一个信号。但是这个不能够真的证明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就是100%。时事评论人蓝穗表示，所谓今年的北大河会议的报道是夸大事实，可能是向中泽克义爆料的人故意所为。中共党内还没有在习近平之外形成真正能够挑战习近平政治权威的一个势力。他说，习近平毫无疑问面临中共的经济以及西方对中共的抵制两方面的压力。中共元老和习近平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巩固中共的统治。习近平是借机整肃中共内部他认为对他不够忠心的人。整肃这些人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巩固中共的统治。唐正远认为，习近平三年清零导致整个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甚至已经引发了中共政权的存亡危机。他必然会导致党内的很多反习派的势力，他们都会趁机向他施加压力，要保党不能够翻船，要求他必须改弦更张，必须回到好像邓小平当初的所谓那种改革开放的路线上面，不能够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敌等等。尤其是邓小平的派系势力在入面起了非常主要的作用。以邓朴方为代表的，他们可能都是希望习近平回归到邓小平的路线去臣服，但是习近平肯定不愿意，那就必然会触动反习势力在军队、外交、金融等等很多领域出现不赞同习近平做法的一些声音，他会被放大。唐正远表示，这样的声音一旦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面，在习近平现在这种位置上，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政治忠诚问题。他不认为这个只是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在他看来只要和他的要求想法不一致的，全部都是属于政治忠诚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斯大林模式。 因为斯特林在晚年搞清洗的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模式。所有同他不是100%一致，用习近平的话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必须要100%的服从才被视为忠诚。哪怕你99%都服从，1%不赞同，你可能都会被视为是政治忠诚问题。这样必然会导致很多本来只是政策上同他有分歧的这样一些党内的高官，他们可能真的在最后会走到政治上对他的不忠诚，会变成这样。
云南一所高校日前进行大学生军训汇演，现场模拟了中共军队暴力镇压土生民众的情况，现场影片火爆网络，引发热议。
云南楚雄师范学院9月29号举行军训汇演，一组由大学生扮演的土生农民工举住欠债还钱的牌，大声嗌住还钱，冲入操场。他们被塑造成是攻击中共维稳武警的暴徒，而另一组大学生就扮演武装警察，随时准备进攻。当土生的农民工冲向武警方阵的时候，双方随即爆发冲突，烟雾弹横飞，现场一片混乱。最终武警将土生农民工全部逮捕押解出场。此情此景令人感到恐惧不安。汇演非常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大陆武警暴力镇压民众的情形，但是他的用意就更加令人觉得恐怖。对此，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对新唐人表示，这个是一种变相的洗脑和威吓，将中共这种恐怖的细胞从学生时代就植入到你的身心之中。戒立健认为，中共的维稳已经不择手段，中国人从学生时期就被强行灌输这种强权模式。从这个演练环境当中，令到这些学生明白，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们敢向政府要一个讲法，或者是来索要自己的权利权益免受伤害，那你们必然也都会被拉，必然也都会被暴力镇压，这样一个结局。时事评论人士蓝述也都对新唐人表示，他就是令到大学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培养一种中共这个政权他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一种潜在的逻辑。民众纷纷在网上痛斥中共，他们说从大学开始就培养学生的暴力致性的观念，简直是反人类的汇演，共产党的敌人就是一般民众，打打杀杀各一套，恐吓老百姓，没了人应有的善良、宽容和理解。还有网友质问，那些举住牌土生的农民工不是就是这一班学生的父母吗？戒立健说，中共的本质它是邪恶，是永远同人民这一种人权自由背道而驰的。很多网友认为，当局这一种洗脑的目的就是令到韭菜明白，只要有反抗就必然会遭到镇压。南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中国被中共控制的这种经济模式发展的破产，维权的规模和维权的人数以及维权的团体必然会越来越大。分析认为，随着中国人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未来还会发生更加多的抗争事件，最终危及中共政权。戒立健认为，学生和年轻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家庭都是热血方刚，中共最怕他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他们现在首先将学生作为最大的一个反对他们政党的群体，所以说中共是非常非常怕的。在9月2号，河南许昌政府拖欠80几名农民工薪金，被迫无奈之下，这些农民工唯有在微博上面实名讨薪。过去的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老百姓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跌宕起伏的政局，尤其是去年各种大事件接连发生，上海等地的封城、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富士康工人抗议、白纸运动以及疫情封控骤然放开等等。在这么多年都未有过的社会变动当中，民众会集体站出来反对这种体制。据官方统计，单是2005年就发生了87000多次较大规模的抗争活动， 其中大多数是因为没收土地而引起的。
菲律宾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军队礼拜一10月2号在菲律宾水域开始了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威慑中共。
这次演习有超过1800多名参与者。菲律宾海军说，今年的演习在吕宋岛南部举行，演习内容包括反潜、防空、搜救等领域。菲律宾海军少将托里比奥·亚达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通过这次演习显示了我们同盟友的决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演习。它象征着我们持久的伙伴关系，以及我们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共同承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在讲话之中表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西菲律宾海航行和作业，不受威胁，不受恐吓。据美国舰队官员说，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一般弹药运输补给舰和一架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将会参加未来12日的演习。参加演习的还有菲律宾导弹护卫舰、日本驱逐舰和加拿大海军护卫舰 HMCS 温哥华号。澳洲、法国、印尼和纽西兰的海军亦都派出观察员和专家参与。托马斯补充说，我相信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这个是一支强大的国家队，一支强大的海军队，一支可以共同航行和作业的海军。近期中共在黄岩岛设置了浮动屏障，以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这个亚洲最有争议的海域捕鱼。9月25号，马尼拉派出海岸警卫队人员果断切断了这条300米长的浮动屏障。9月26号，菲律宾表示，中共试图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黄岩岛南海有争议海域捕鱼，但是菲律宾不会退缩。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都拥有主权，南海是海上贸易通道的重要十字路口。中共的这些主张引起华盛顿及其该地区盟友的日益关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一项裁决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对这一片海域的权利主张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下请看一组大陆新闻简讯。首先是台风的消息。今年11长假期间，广东沿海将会面临超强台风小犬的威胁。根据最新消息，小犬台风已经升级为超强台风级别。广东东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将会受到明显的风雨影响。到10月3号上午，台风小犬的中心到达广州市东南方大约1200公里的菲律宾以东海面。预计从3号8点到4号8点，南海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将会迎来6到8级大风。而台湾岛东南部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9到12级。台风中心附近海面的风力可达13到16级，阵风甚至高达17级。专家指出，台风小犬5号进入南海，并且逐渐向广东省东部海面移动。4号到6号，南海东北部海面、台湾海峡的风力将会进一步加大。粤东海面也都将会有8到10级大风。5号到6号，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粤东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将会有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3号上午10点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措施，提醒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尽早回港避风，滨海旅游和水上的项目要特别注意安全。同时，大陆北方地区亦都面临大风降温天气。3号夜间起，甘肃南部、陕西、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河南西部等地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度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西藏北部、青海大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有中度大雪或者雨夹雪，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雪或者大暴雪。从4号起，西藏东南部亦都将会有中度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3号到5号内蒙古、甘肃、青海、东北大部分地区将会降温4到6度，局部地区的降温将会超过8度。伴随着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甚至可能高达8到9级。广东沿海面临超级台风小犬的威胁，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尤其是粤东沿海地区5号之后不要前往海边。而北方地区的大风降温天气亦都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以下是一则杭州亚运赛场消息。10月2号在杭州亚运3000公尺接力的决赛当中，台湾滑轮溜冰男子代表队在亚洲运动史上创造了惊险逆转的壮举。他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 0.01 秒的差别逆转南韩队夺得金牌。这一场比赛将会载入史册，因为他再次呈现了一脚逆转的历史精彩瞬间。南韩选手在比赛当中一路领先，在离终点只是一步之遥的时候，选手郑哲元提前庆祝，结果被台湾选手黄玉林以闪电的速度伸出左脚，滑轮率先压线夺得冠军。郑哲元的失误不单止令他失去了金牌，还导致他和队友失去了免疫资格。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再次引发了运动界对于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重要性的讨论。南韩媒体将这一枚银牌称为是世界上最羞愧的银牌，而南韩的网友就纷纷赞扬黄玉林的毅力和决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并非是台湾队第一次在关键时刻取得逆转胜利。在8年前世界竞速溜冰锦标赛女子组的最后关头，台湾队亦都曾经以同样的方式逆转南韩队，成为一脚逆转的传奇。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